神对摩西说：“你上这个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了以后，你也必归你列祖。”哦，这边小智说：“我们做本民，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违背了我的命，没有在涌泉涌水之地会众眼前尊我为圣。这水就是寻的旷野加底斯米利巴水。”哦，所以这边来记载啊，神小谕这个摩西啊，他要完成他阶段性的任务哦，他要归于他列祖啊，他的啊这的地方就是要啊离世哦。那我们可以看到，那15节到17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啊，摩西完全没有跟神来争闹，他反而来求神能够另外立一个继承人。啊，就是当他离世以后啊，要来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能够进去来承受神要给他们这个产业啊，所以我们看到在18节到21节这边，神就来小谕啊，这个摩西要将他的职责交办人是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啊。18节这边，神就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哦，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神就吩咐摩西将这个职责交办了人。那我们知道，约书亚他过去就是摩西的一个帮手哦，并不是我们知道使命工作的一个传承啊，没有办法一朝一夕来啊，所以啊，有人说啊，在教会的工作也是平常就是要给这些年轻人有机会能够来承接教会一些事工啊，当然长辈啊在旁边来辅助，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给适时的一个指导啊，就好像我们看到有些学校啊，当学生他们学习了这个理论了以后啊，还有让他们有这个出外实习的机会啊，能够理论将跟实际来做一个结合啊，这样就能够学以致用。所以我们看到啊，所以摩西过去就有这个约书亚成为他的帮手，包括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的第一场战役啊，面对这个亚摩利亚的征战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可以来看这段的记载哈，在出埃及记，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请看18章、17章。出埃及记17章，这边就记载，神他看到这些百姓因为没有水可以喝。我们知道当时根据记载，大概有100-200万的这些民众，从老到少的，所以要给那么多人喝，包括还有牲畜哇，所以那个水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百姓向神争闹的时候，我们看到在17章第4节这边，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要将用石头来将我打死。”哦，所以神就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6节说：“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哦，那我们知道旷野里面啊，不要说水啊，连任何食物，人家说鸟不生蛋，狗不拉屎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呢？所以我们看到，神是全能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这边谈到，借着摩西借着拐杖打磐石，神就让磐石里面出水来，让100-200万的这些人还有牲畜能够喝足。那有些资料就记载，我这边谈到，这个时候亚玛利人看到以色列百姓有水可以喝，他或许就要来跟他们争这个水啊，因为没有水人是无法活的。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利非定面对出埃及的第一场征战，我们看到摩西跟约书亚就有一个很好的搭配啊。第9节这边就记载说，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就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跟亚玛利人来征战。那10节后半段这边谈到， 摩西、亚伦跟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那我们知道，当时摩西可能已经将近80岁以后可能80岁到120岁左右的这个岁数。所以我们看到，跟他亚伦还有户尔，那他们上了山顶，借着他们的祷告，让约书亚能够在地线当中能够来打败这个亚摩利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13节这边记载说，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所以神就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上涂抹。所以我们知道，亚玛利人不单是一个族，也代表这个人这个情欲跟神敌对的一个势力所以这边谈到在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他专门来攻击落队的这些在以色列百姓后面那些软弱人并不敬畏神。所以神这边谈到说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好像以属灵的一个角度来提醒。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16节16节到26节这边谈到说，圣灵跟情欲是相为敌的，所以加拉太书五章的16节这边就记载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18节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的事情。19节一直到21节这边谈到情欲也是都是外显的，这边说显而易见，但是这边谈到被圣灵充满的人却是内就是靠着内在的修为内在的灵修来能够显出圣灵的果子是一颗，但是有9种特性。所以这边谈到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就能够来承受神的果因为在21节后面这边谈到说，行这些情欲的事情都必不能承受神我们知道信仰最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能够得到天国，能够进天国。所以这边谈到属灵奴隶灵修的一个目标，就是这边谈到包括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边谈到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能够将这些肉体的邪情私欲来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是从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再看回来民数记的这个27章的22节，所以当神指示摩西要将这个职责来交给这个约书亚，那我们刚才有谈到他是心中有圣灵的，就是有神的灵同在，借着摩西的按手，让约书亚能够被神的灵来充满，能够承接他的一个工作。所以最后一段22节跟23节这边就谈到，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约书亚领来，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跟全会众面前，按手在他头上，嘱咐他，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话。所以有人说，从这个亚伦米利暗跟摩西分别代表祭司、先知跟律法所以这些旧约都无法使人能够来承受产业。但是约书亚，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就是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让我们承受以后天上的一个产业。所以从这一段，我们看到产业以及使命的一个传承以神的角度而言他都是一视同仁的，他不会偏待，也不会来看轻。好像在雅各书的第2章的第1节这边，我们可以来看到雅各长老来提醒当时的这些信徒说我的弟兄啊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来待人一般人都很容易看你外表的穿着来用你不一样的方式你可能比较权贵，比较高，比较豪野，可能就对你比较好。如果你比较穷的穿的比较破破烂烂的可能就对他不好。但是雅各书的2章的第1节这边提醒我们说我们信神的不能够按着外貌来待人所以 要一视同仁。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的十二节这边就来提醒我们，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尤其是这边谈到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在教会里面比较年轻的这边谈到，不要因为年轻就会被以为会被看轻。这边谈到，借着言语上能够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借着行为上能够让人认出我们是属神的门徒，借着我们来认识耶稣。能够付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爱心，并且这边谈到对神的信心是借着行为来实践的，并且这边谈到清洁，就是指着我们能够分别为圣没有追随世俗的潮流能够有好的行为表现。所以圣经里面来告诉我们神不论对什么样的人，他都是不偏待人的。好像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就记载当使徒行传他们记载说当这些犹太人、这些神的选民，他们认为好像只有这个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神的选民才能够得救。但是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来清楚的来看到神就首先借着彼得来传给这个哥尼流这个外邦人他们一家人所以当彼得神让他看到一个异象看到有一块布里面垂着里面放着一些他们所谓不洁净的这些东西，声音跟他讲说起来宰了吃。但是在使徒行传的十章的十四节这边，彼得却对主说这是不可的，凡食物跟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但是后面有声音跟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所以后来这个彼得他渐渐能够了解，在使徒行传十章的三四节这边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那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喜悦。所以我们看到借着彼得他来传给这个外邦人，就是第一次让这些不是犹太人能够来得到这个救恩这么谈到我们看到第四十四节这边特别来谈到当彼得还在见证耶稣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怎么样证明他们有圣灵呢？46节就说到，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所以47节这边彼得就来了解，这些人既然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连神都赏赐给他们圣灵，证明神要拣选他们，所以他是什么人怎么敢来阻挡神的旨意？所以这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效法或许过去有这种重男轻女的这种看法，但是我们知道现在都是一视同仁的我们知道甚至现在姐妹可能在教会的服事上面比弟兄更加的用心甚至有的教会的负责人也是由姐妹来担任所以这边谈到在神眼中都是一视同仁的，他不会偏待也不会来轻看。那另外第二点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就是当固守产业不能够失去也不能够变卖。我们先来参考这个诗篇的16篇诗篇16篇16篇的第五节我们再读到第六节诗篇16篇的5到6节。诗篇16篇5到6节这边请读。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这边谈到这边16篇一开始就谈到说是大卫的一个经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能够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表示他所行所做的能够蒙神的一个悦纳所以在第二节这边谈到大卫他好像自我在对谈一样说自我来 谈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哦，所以这边就谈到哦，他能够认清他所敬拜这位神的对象啊。所以第五节这边谈到说，神能够成为他的产业，能够成为他杯中的份啊。他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粮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能够以神成为他的产业，所以他不论在任何的境地他都没有来失去对依靠神的心。不论是在幼年的时候牧羊的时候，羊被这些野兽狮子老虎给咬去，他能够靠神将那些野兽把他打死救回羊群。甚至后来看到以色列百姓他们面对哥利亚的一个叫骂每个人都皮皮撞踹了一蛋没有个人敢去迎敌，甚至比众人高过一个头的扫罗王他也不敢出去迎敌。但是我们看到大卫靠着神的那个帮助，能够借着石头来打死这个哥利亚。所以这边谈到大卫能够以神成为他的产业所以他能够靠神来胜过一切的这些世上的一些困难。那另外在诗篇的119篇的111节跟112节这边有记载诗篇的119篇的111节跟112节这边就记载这边谈到作诗人说：“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所以这边谈到作诗的人，他要以神的话为永远的产业，表示他看重神的话语胜于看重世上这些有形的这些物质。所以这边谈到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我的心专向你的律例，永远遵行一直到底所以这边谈到这个作诗的人，他对于神的律法是能够持守到底不因为外在的环境变化而失去了这个产业的一个持守。那另外在这个希伯来书的2章的1节这边也来记载人很容易因为外在的环境跟人这一些时间的一个变化，人事的变化来产生改变。所以希伯来书2章的1节这边就来提醒我们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2章的1节。希伯来书的2章我们从1节来读到4节希伯来书2章的1到4节，1节请读。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边来谈到告诉我们要能够郑重所听的这个道这边谈到表示真理是不会随着时间跟空间的改变。但是我们知道不要说其他的东西我们人我们从年轻中年到老年，我们喜欢的东西都会随着我们年龄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但是这边来提醒我们神的真理却不会因为这样来改变。所以这一段里面也包含记载了一个属神教会需要有的三个条件，就是有真理，就是神的话并且有圣灵，神的灵，以及神的能力，就是神迹奇事。所以这是属神教会该有的一个得救教会要有的一个三个要件所以这是提醒我们那个让我们来得到提醒。那第三个可以让我们来学习，就是我们应该完全顺服不要自恃，也不要固执有时候人会因为一些自己的一个意见而有这种自以为好像比别人比较厉害，或者是固执于某些不是真理的东西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5章以弗所书第5章 第五章的20节到21节，以弗所书5章20到21节这边谈到说。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受到一些传统，好像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特别记载一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将人的遗传当作比神的诫命更加重要所以神跟他们说，你们拜我也是枉然的因为你们看重人的这些遗传。而忽略了神的诫命，神的诫命才是真理人的遗传都是随着人的一个想法有所更动所以包括我们看到法利赛人非常注重外面进来就要先洗手才能够吃饭，但是神就告诉他们应该更看重的是神的这个律例典章所以这也是成为我们一个提醒。所以在这个罗马书的第五章这边就来提醒我们，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从19节来看到21节，这边圣经里面特别来记载，罗马书的5章19到21节，这边记载说，因为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为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了义的。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这边就来告诉我们，虽然始祖犯罪，罪入了世界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这边谈到，虽然始祖的悖逆，它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顺服，他借着无罪的身体替我们来赎罪。让我们能够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就像我们从腓立比书2章5到8节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有天上神的形象，但是他没有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反倒虚己，是打破自己，没有自己的意思。他来顺服天父旨意，来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这边谈到。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在腓立比书2章8节并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立了一个最好的榜样。虽然他也曾经向天父说：“主啊，若是可行，求你将这个苦杯来撤去。”但是后面又说：“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旨意，只要照着你的旨意。”所以这种完全顺服的这个态度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那最后一点，第四点就是也可以让我们提醒，我们应该能够适时来栽培一些新人那能够不眷恋能够不贪权。好像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这边就记载，提摩太后书的1章13节到14节这边就记载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提醒，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13节到14节这边，保罗对提摩太说：“你从我听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跟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有人说，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这个遗书，就是他最后一封书信，他准备要殉道，他来特别来交代这个提摩太，要来年轻的传道工人特别告诉他说，神的真理要用耶稣基督的信心跟爱心来牢牢守着并且14节这边说到从前所交通你的善道，靠着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来守着所以我们看到他特别交代提摩太，当我们能够在真理上能够成为大丈夫，能够站立的稳，就不会容易来随波逐流。就好像在腓立比书的2章19节到25节这一段，我们也可以看到提摩太也是保罗他重点栽培之一的一个功能之一。看到这边记载说提摩太待他好像儿子待父亲一样， 可见，虽然他的父亲是外邦人啊，虽然有时候在犹太人传福音当中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所以他让他能够接受割礼啊，能够在传福音上面能够方便啊，所以我们看到，就好像在列王记上，我们看到当以利亚他即将完成他阶段性的任务的时候，神的话来临到他啊，要如何能够重新得力，能够来有这种继承的人。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19章的，从9节到14节这段，神用微小的声音让他知道，不要在洞里大发热情，要能够照着神的旨意来完成他所当完成的工作。所以，当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在为神大发热情，我们看到从15节到18节这边，神提醒他要如何接续完成他应该要完成的工作。包括15节这边说到，要去高哈薛做亚兰王啊，要高这个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啊，并且这边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你。所以我们看到，当以利亚他要完成他阶段性的一个工作，神也来命他能够有一个交棒的一个动作。所以这边是值得我们来学习跟效法。每个人都有阶段性的工作，不论是我们年轻的时候，不论是我们社青、中间或是长青，所以应该在平常的时候就能够找寻适当的这些年轻人，能够给他适当的栽培，相信他也能够来完成神所交代的任务。那最后我们来看罗马书的12章，相关罗马书的十二章相关第3节，我们就来读这段圣经，罗马书12章的第3节，新圣经223页，罗马书这里经文第3节，罗马书12章第3节，请读。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这边就来告诉我们当我们能够凡事来寻求神的旨意，能够查验神的旨意，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明白神给我们什么样的那个恩赐，能够善用恩赐，能够顺从神的旨意而行，相信神也会来带领我们当行的脚步，也能够做好像当时摩西能够完成产业跟使命的一个传承愿神来帮助我们。